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琦27号上午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飞往澳门访问了1天半。名义上他是去视察台湾驻澳门办事处的业务，但抵达之后不久就和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会面。这是澳门特首第一次和台湾陆委会主委会面，两人在交谈中呢，以王主委和崔特首的正式官衔互相称呼。澳门特区政府发出的新闻稿中呢，也用了陆委会主委王玉琦的职衔，并且拿掉了多年来夹在头尾的这个引号啊。那么这次的会面对于两岸关系或是台港澳关系的发展，具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怡博士。
就像王瑞奇主委讲，这是相当正面的一件事情哈。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呢，将来的这个影响也相当大了哈。因为两岸将来要互设办事处，这是一个先声啊，所以将来这个张志军主任的话，他肯定也就直接称呼张主任了哈。所以这个起点虽然很微小，就像这个大陆跟美国乒乓球联谊，最后变成建交了哈。你这个。
小小的引号不见了。
对，这澳门的变化一定得到中共最高当局的同意，他才能称为这个陆委会的主任王主任，王玉琦主任。所以这个变化，我们不能小看它啊！我认为是一个积极的、认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走法。当然，我刚刚对严教授的讲法说，台湾这个气氛不对，刚刚民意调查。 43%赞成起码见面的，台湾民意是支持的，多数是支持起码见面的哈。另外，不是以国民党政党的身份去的，马英九讲得很清楚，在到南美访问的时候说 ，APEC 是经济体的领袖，啊，他说所有各个国家经济体领袖都直接去，我过去10年台湾只能经济体领导人的代表出去。 从前陈水扁说是李远哲去了3次，那么马英九时代年代去了4、5次，是他是代表人。那么马英九特别强调，我只能派代表去，而我本人不能去，这是不公平，所以是经济体的代表人。因为 APEC 不是政治讨论，完全是经济体，他也不唱国旗，也不强调国家，经济体的代表。 只有经济体呢，马英九说不能只有我派代表，我希望我经济领袖我能够去，所以这个 APEC 是比较离开政治场合，离开政治性意味非常低的哈，所以但是呢，当然真的见了面，当然政治意味会很多联想了，那记者都去采访了，那事后如果在上海他们能够这样见再单独见面的话，我想一定现在我的猜测哈。 两方都有密使在那里，继续的在互相讨论，甚至可能讨论进一步想讨论，我们到见面谈什么东西，谈到什么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签字，可能这些都是在那里讨论来讨论去哈，互相的 bargaining， 所以这些事情呢，大家静心以待，我想这个发展呢会很微妙，也发展也很有爆炸性，都有可能。
好的，非常谢谢吴和怡博士，也请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稍微来做一下回应哦，并且谈一下我们刚刚提到台澳官员会面这个小小的引号不见了，您觉得算不算像突破？能不能作为以后两岸官员会面的时候的一个指标或是参考作用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几点回应。第一个，吴博士是一个绅士，所以他有这个很好的善良的愿望啊，但是希望北京也确实听得进啊。 第二个就是说，确实啊，这个引号拿掉或者说称这个官职啊，其实有一点进步。但这个进步一定要制度化，也就是说，将来任何政党有个轮替啊，北京也能这样看待台湾，我相信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我在看的问题是说，大概不大可能，因为北京的这种政治的这种的主张还是非常坚定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部分值要给国民党一点点好处，但我不觉得这地方突破非常大，因为今天不是外交部长或者国防部长去，如果去的话，那就意义不一样。因为大陆事务委员会、大陆事务本来就是北京所接受的，对北京也有利，所以我想有突破，我承认，但是突破其实很小。那我想要讲的一个点是，26号马总统对。 媒体讲 APEC 的这个创造可能性，27号，王主委就去了澳门，这中间是不是代表一个某个传递密使的这样一个信息？我觉得这是也值得我们去观察、去揣测的一个要点。
今天两位来宾都谈到了密室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哦。稍后我们来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不过想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和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说刚刚东宁也不断的提到，就是说这个小小的突破呢，可不可以算是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啊？那么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未来是可以给两岸的这个官员作为一个会面的参考指标？您刚刚也提到制度化是很必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大陆一直很小心啊，任何的这种两岸的这个交流呢，他们很怕就是说任何的惯例被打破的话，其实也就是在防范，就是说未来有一天如果说民进党在执政的话，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情况，大陆无法控制或者无法掌握，那么您怎么看呢？就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制度化，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对国民党这样，你未来对民进党也要这样，但事实上北京对民进党现在是有戒心的，那您怎么看？
他现在就是萝卜与棒嘛，他就给你一个小小的甜头，那等如果民进党执政，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啊。更何况今天是澳门特首来称呼，今天假如是国台办主任称呼，那意义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是出于善意想要突破两岸关系，可是你要从北京的角度看，北京它是要的是一个一统的中国，它那一种主权中央集权的这个思维一直都没有变。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一直希望变，那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可是客观的形势一直没有变。更何况现在台湾越来越依赖中国，这种情况在这种氛围下，他是比较不愿意给好处的，也就是说给好处的动机会越来越少，除非未来这两年国民党继续在有关主权的问题或者军事这个对话的问题或者合作问题能够更让步，否则我看北京不会那么样的对善待这个台湾，我不认为。
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也回到华府，也请教吴和义博士，就是说刚刚这个严教授也提到，其实目前来讲这个优势好像处在大陆这边，其实随着这个两岸的这个消长啊，能力这个力量的消长，其实好像台湾这边目前跟大陆能够谈的筹码越来越少。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特别是刚刚严教授也提到这个制度化，那么如果今天是在澳门这样，那么它不能够推行到说比方香港也这样，或者未来更高层级的也这样子的话，那么其实澳门这样子一个做法好像意义就并不大了，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认为的意义还是很大哈。改变这称呼哈，将来您静观它的发展，将来这个张主任他们可能会互称主任，好像王玉琦说你张主任张志军要到台湾来，我必须你不要称我王先生，你称我王主委，那么我欢迎你来啊，否则的话相见不如不见啊。那至于你说两岸的消长哈，您这样看，当然中共现在是世界大的经济强国，但您要看台湾不要妄自菲薄哈，台湾的这个民主进步，这个多党政治，这个人民的这个自由这气氛各方面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我认为习近平这十年执政，那么等到他掌稳政权之后，除了要对台湾要非常的这个仁慈开放之外，习近平其实在他手上这十年也可以导入大陆呢往民主自由发展啊，就像土耳其的凯末尔总统把自己党切成两半，那就造成两党执政。那习近平在往后七八年，我这个不是大胆的妄想，我就是一个盼望哈，那也可能会发生，不管是民众的情况，这个世界的这个微博的发展，电脑的发展，那么老百姓羡慕台湾选举，你看多少人翻墙，超过上亿人翻墙看台湾的选举，所以台湾不要妄自菲薄，台湾一定要坚持自由民主。那么真正的海峡两岸，真正的最根深的连接点呢，是老百姓的向往自由，老百姓希望能够多党两党执政，老百姓希望不要有劳改，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习近平能做到这一点，那他将来是中华民族的伟人之一了。所以这个方面，我认为台湾不要因为这个气势消长的，认为台湾要丧气，我觉得台湾没有丧气理由，台湾更要坚持自由民主的灯塔，这个非常重要。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继续，我们还是同样的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东宁，
好的，台中的姚先生您好，您讲。
先生，赵立向大家问候。我简单的说，21世纪啊，中国的江山啊，带有台人珠啊，出自海峡两岸之间啊。什么样的人啊，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人啊，做什么样的事。然后最重要就是海峡两岸啊，要培养这个两岸的默契，制造自然的汇合。外交场合见面不见面啊，是无关紧要的啦。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下一位是上海的邓先生，上海的邓先生您好，请说。
叫邓初光，在上两次节目中呢，我介绍了就是我的身份呢被我堂弟盗用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已经引发了最高层的激烈的争斗，并且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今天呢，我想问一下，我已经把这个我的身份证的这个
好的，上海的邓先生，非常抱歉哦，您的个人这样的一个想要申诉的一个管道呢，希望您透过我们的电子邮件 voa@gmail.com 来表示您的看法。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宝贵，我们线上有很多的听众哦，不好意思在这边打断。下一位是四川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
你好。
我盼望着各个政党相互见面，需要包括需要会，并且我希望台湾能够统一大陆，我前面的希望，自由民主，我就说这么一点吧。
好的，
好，
谢谢四川的吴先生来电。下一位是台北的江先生，台北江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马英九上台的时候有讲过政治现实嘛？这一次王竹伟和大陆的，
哇，江先生的电话断掉了，希望你再给我们重新打回来哦。台北的谢先生是下一位，谢先生你请讲。谢先生，江先生你还在线上是不是？
喂，
请说。
喂，喂，喂。
啊，谢先生，我们听到你说。
喂，好，
请讲。
啊，谢先生听到，请说。
我想请问哦，那个马。
嗯，
台湾国民党七合一候选人的实质影响力，则会比较容易。反之哦，大陆如果要能够更民主、司法独立或新闻自由哦，则台湾反对的声音是不是会比较少一点？还是纯粹只限制于在那个经济议题的讨论？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江苏的熊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你好，各位好啊。那个我是一直就是比较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道路的，因为我这么多年我感觉啊，中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种外强中干式的发展，它是其实人民没有真正的享受到，我指的是大多数的人没有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其实它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资源掠夺型的发展。所以说台湾现在台湾人民过得很幸福，但是台湾人可能感觉现在中国富人有钱人很多，台湾跟中国的就是经济的不对等，台湾失去了一个经济上的一种优势，在两岸谈判当中台湾处于劣势状态。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台湾其实老百姓是长富于民，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长富于官长富于政府。所以我觉得台湾不应该就是说觉得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这种自由以及台湾的这种价值观与世界接轨的价值观是完完全全有这个自信能够跟中共去谈判。我觉得没有必要台湾这么急于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台湾这个相对独立，就是我指的是他那种处于那种独立状态60多年，两岸接触也是比较少的状态下，台湾依旧实现了这种经济的跨越发展，人民过得很幸福。那么这几年习近平在台见与不见对台湾来讲又有什么必要呢？我觉得台湾不应该这么急于求成。
好的，谢谢江苏的熊先生也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啊，跟我们思考。下一位是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哈，动鸟在林不一鸟在手。那既然大陆领导人是双方可以接受的，那么何不就直接用这个称呼？那么既然北京跟台北是见面是比较大家所以可以接受的，那么何不就这样子做了？那与其先请习近平，那么是不是干脆先请胡锦涛看看状况？
胡锦涛，
然后时间也不见得完全站在习近平这一边，因为很简单，下一届的台湾总统那个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到底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没人知道。 所以如果万一输掉了的话，那他同样的习近平也会一样是落空的。那所以大家何不现实一点，不要想到说很多厉害，一定要说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好处，何不握个手喝喝咖啡，这不是也是可以吗？为什么说一定要有什么利害关系，要有什么好处呢？
好的，谢谢桃园的陈先生，谢谢你，我们接了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事实上也蛮好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可能也为喜马会提出了很多他们的建议啊，或是他提出对于中国卸任的领导人胡锦涛也可以跟马英九来会面，是蛮有意思的。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一博士来综合回应一下。
好的，这个我这个简单的来讲哈，如果马英九跟习近平各退半步，或者习近平各退一步，中华民族反而是往前前进了一大步，大家要这样想，各退半步就不一定，我们一定要坚持马英九一定要总统身份到大陆去，那大陆目前比较难接受，但是如果习近平退五步的话，你就叫中华民国总统，我照样来见你，接见你也很好嘛，你什么关系一定要介意这个名词嘛，那现在他非常介意了哈，那如果说他以经济体的领导人的身份到上海去参加 APEC 会后跟习近平举行高层会议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对两岸关系长远来讲，所以希望他们各退半步，中华民族各进一大步啊，中华民族整个进一大步。那么也许我跟严建发教授我比较乐观一点，那么严建发教授也是个君子人，那么他也表达他的意见，不过民进党其实心里非常焦急，如果说在这两年内对大陆问题没办法处理好，他2016年是没有希望的，就像蔡英文是两年前竞选一样，他如果两岸关系方面他没有办法处理，那么老百姓不信任他们的话，那国民党还是可以有希望胜利当选的。
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在请这个严建发教回应之前，还有两通电话，很快来接听一下。台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台北张先生抓紧时间。
网友上台的时候有讲政治现实，而这次王祖伟到澳门，他们的反应其实也是政治现实，所以如果马英九要和习近平见面的话，一定要在国际场合上，而且身份对等，这样才符合真正的海峡两岸现状。好，就这样。
好了，谢谢台北的张先生。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
你好。
我的看法是这样啊，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是啊，民主是好像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世界上集权跟民主虽然说不一样啊，认为说是民主是最好的，可是呢民主要搞不好的话，那照样垮台了，照样的老百姓会遭殃的，那就是要看你这些人有没有智慧了。
好的，谢谢台北的李先生。那么请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综合来回应一下严教授。
其实巫博士的论点跟桃园陈先生的这个论点比较像，基本上我也蛮欣赏，我也很觉得说应该有更多宽松的乐观的正面的看法，但是我不是说悲观，而是说就中国大陆他目前的政治现实常常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习近平他想提出一个有创意的方案，他必须要有一种有来自民间的这个压力，民间的力量。问题是现在大陆，它不大部分是个一言堂的这个情况跟结构，也就是说，类似这种有创意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讨论。像，江苏的这个熊先生这种论点，我相信在大陆大家不敢公开拿出来讨论。可是像江苏的熊先生这种论点，我相信台湾就很多人是可以对话的，甚至包括独派人士都可以跟他对话，而且是欣赏的。问题是这些的论点在大陆没办法公开讨论，因此在大陆做这些决策的参谋的决策，最后所呈现的这样一个方案也都是宁左勿右的，也都是趋于紧缩的啊。所以这种的政治利益计算，不是说我们要与不要，是说它那个环境是这个样子。在台湾就比较多的可能性，因为大家可以讨论可以辩论，也不是哪个政党能够完全垄断，只要是一个好的意见创意的意见可能都有被实现的可能性。这是我刚为什么悲观的一个理由，并不是我深信悲观，而是看大陆现在目前的政治这样结构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来动摇。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我们进入结论时间之前呢，我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请教在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刚刚我们把上下半场连在一起事实上北京拒绝了马英九的愿望之后，马上这个王玉琦其实算是跟马总统蛮久的一个人了，就到澳门去跟崔世安会面了。有没有可能未来这个习马会在澳门或是在香港？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很多人中评会也有一个中评社也有一个快评说，这个香港举行习马会，不管是从历史上或情感上，其实都是一个蛮有优势的地点。澳门跟香港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地点呢？
如果这个中共当局最后决定不让马英九到上海来的话，我迟早总要见面的话，香港跟澳门都是相当不错的地方了。香港马英九生在香港。那香港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行政区，所以这个在香港举行很好，澳门更好啊。澳门有一个孙中山纪念馆，我亲自到去那看过。那孙中山在革命在海外萌芽第一步就从澳门开始。如果习近平跟马英九同在孙中山纪念馆见面啊，那么我们一直强调三民主义，那大陆说他们是孙中山的这个继承者，所以这样的在澳门见面也是一个好的地方哈。我认为。就是刚刚讲的江八点，18年前1995年江泽民江八点就说我们欢迎台湾的领导人在适当机会来访问，这18年前就希望了，那这个希望可能在这一两年内成真，我祝福大家。
好的，结论时间请两位来宾大概用30秒到45秒跟我们做一个结论，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
好了，我不再重复了哈，就是说今天我对这个讨论呢，我认为是美国之音讨论习马会马习会呢，其实不是这个两个人见面问题，见面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呢也是将来会震动整个撼动整个世界的大新闻，所以大家拭目以待。那么我们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呢，更要一个宽阔胸襟的给政府多少有压力，让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好的，谢谢吴黑博士。严建发教授，我们两个话题总结一下吧，李教授。
这个问题我倾向比较保守哈，因为我觉得 APEC 这个架构本来对台湾就是不合理的，那这样的不合理的我们接受了，但是我们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参与就好，不要把这个吵得太大，再追求也没有意义，也不可能突破任何的这个框架或任何的这些基础啊，所以我觉得说台湾其实最重要是说有参与这些你不满意，但是你现在目前接受的这个国际的空间，其他你尽量再创造新的，要不然就是专心往内求，也就是说从台湾的内政的这些改革方面下手，我认为这才是做个执政者应该要从事的一个重心。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精彩的这个讨论，让我们就是非常的这个大开眼界，上了宝贵的一课。那么同时呢，也非常的感谢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今天有来自很多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也特别感谢您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乌合一博士，以及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